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
第五节，卫星上天。不断攀升的指标配着美丽的彩色图解，这些图表和杀人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指标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飞速飙升，从粮食和钢铁产量到农村挖井的数量，在口号世界与地面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一道黑暗的鸿沟。这种差距的压力来自毛泽东之手。在与地方领导的非正式谈话中，他鞭策和驱使他们保证达到更高的生产指标。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的领导人，他行事稳重，是1957年11月毛发表高谈阔论的第一批听众之一。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毛泽东在访问省会长沙时责问，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周解释说，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泽东指出，你这个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和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只能种一季稻？我看你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毛泽东继续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周回答，什么研究研究？毛抢白说，我看你们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回去吧。他说完就打发这位省委第一书记退席，自己独自打开一本书开始阅读。被羞辱的周只好应允，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稻试试。毛没有理他。几个月后，周的代表在北京见到毛，毛对河南大加称赞，河南生产了全国一半的小麦，你们怎么看的？然后他对湖南表示失望，卢森堡人口才30万，年产300万吨钢铁，湖南有多少人？毛泽东还派密友回老家灌输这个概念，正如邓小平是他反右派运动中最信任的部下，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也是毛的忠实的追随者。谭个子矮小，密集的头发，厚重的眼镜，鳟鱼般的嘴唇，他紧跟毛泽东，是上海的后起之秀柯庆施的盟友。他以前的同事认为他不够厚道，是一个无情的以使命为重的人。他建议被主席传呼的同事应该毫无顾忌地立即进行自我批评，不论自己是对是错。谭花了许多时间巡视全国，为支持大跃进而鞭策施压。他对在湖南看到的情况非常不满，认为他们落后。由于他指责该省在政治上落后，周小舟开始被迫夸大作物的数字。除了面对面的施压，电话也是施压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它能使领导人和下属保持联络，不论距离远近。例如，在大炼钢铁的狂热中，谢福治轮流给省内各县委书记打电话，警告他们有落后于邻居广西和贵州的危险。而谢福治又会定期得到冶金部的最新消息，例如1958年9月4日北京打来电话告知最新的记录，然后9月6日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在电话会议上被传达，接着是9月8日薄一波谈钢铁指标，9月11日彭真讲话， 9月16日，王贺寿讲话。在此期间，数不清的有关农业、工业和集体化的会议从首都通过电话召开。我们不知道电话的使用频率有多高。据广东的一位公社干部估计，在运动的高峰期的1960年，仅仅为了确保密值，一个季度就开了大约90次电话会议。压力也通过毛泽东召集的党的特别会议而贯彻落实。毛亲自控制议程，思想挂帅，提高生产指标。薄一波曾经因为反对毛的跃进，因此必须接受考验的计划工作者，对毛的狂热也做了不小的贡献。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用两本账取代单一国家指标，毛又增加了第三本账，它的运行如下：中央有一套必须实现的指标，而第二本账则是预期要完成的高指标。这第二本账下达到各省，成为他们的第一本账，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同时又要求各省也有自己的第二本更高的账，以反映他们预期要完成的目标，总共是三本账。然后向县延伸，实际上又增加了第四本账。如此层层加码，从中央一路下到村里，完成了狂欢式的浮夸，造成了指标的飙升。竞争进一步增加了政治压力，在众目睽睽之下，毛泽东不仅奚落胆怯的同事，称赞激进的同事，而且喜欢将任何事、任何人乱比一通，即以激发竞争精神。湖南与卢森堡比钢铁生产，中国与英国比工业产值，甘肃与河南比水利工程动员情况。这也体现在毛泽东在南宁向党的领导人下达的指标之中。为了力争上游，全国必须互相评比，各级无休止的会议上的定期检查评比，把省、市、县、公社、工厂直到个人分为三类，根据他们的成就，红旗授予先进分子，灰旗授予中间分子，而白旗则是落后分子的惩罚。这些象征性的名称在下班后的群众会上发布，有时画在黑板报上。这是一个可以任意侮辱人的社会，甚至可以把缺乏政治热情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全国成为被定额、配额和指标支配的世界。扬声器大声播放口号，干部在检查和评价工作，委员会在不断地给周围的一切评级排名。评比的排名决定着待遇，最后落实到饥肠辘辘的劳动者能不能在食堂得到一瓢粥。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如何比？所谓比就是逼。一位县干部回顾了这样的经历：那一年，我们把劳力集中起了挖井，春耕没人管，地委开会评比，我们挖井得了红旗，春耕得了白旗。我后来向县委报告这个情况，县委书记骂我：“你怎么能扛着红旗走，拿着白旗回来？”我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我自己可能被打成白旗。所以我不得不离开将要分娩的哭泣的妻子和染上破伤风的临死的妹妹，赶回山上的工地。很快，全国上下都得了指标发烧症，竞相追逐农业和工业产值的离奇数字以引起注意，在党的会议上发出各种豪言壮语，然后由强大的机器宣传鼓吹，包括宣传那些领导大家取得最新光荣记录的领导人。 指标高不可攀，实现了新的高度，则被称为放卫星。这是向社会主义阵营上年送入太空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致敬。放卫星、火箭入党和不分昼夜努力干是得到红旗的方法。河南茶崖山不久就要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了。1958年2月设定了每亩地要达560斤小麦的指标。6000名积极分子举着横幅、宣传画、传单和标语在乡间游行，指标发疯似的节节上升。到那年年底，他们承诺了传奇般的每亩产量达到5000斤的目标。这种记录被安排在卫星试验田中实现。热衷于创造新纪录的干部喜欢在这里试验高产。这些田一般仅限于集体农田中的一小片，但起了广泛示范的农业新技术的作用。高产需要肥料，每一种可以想象的营养成分都被运进农田，从海草、垃圾，直到从烟囱里刮下来的炉灰。动物和人的粪尿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挑到田里，有时直到深夜。在这个帝国边缘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在传统上把粪便视为脏物和邪癖，也首次建立了户外厕所，民族情感受到凌辱。收集粪便的任务分配给受惩罚的小组。后来人们又扩展到头发，广东某些农村妇女被迫剃光头以贡献肥料，否则被禁止进食堂吃饭。普遍的做法是推倒泥巴和稻草修建的建筑物，以便为农田提供养料。牲畜住过的，尤其是撒尿的地方，如马厩，可以提供有用的肥料。开始是摧毁老墙和棚屋，随后整个运动势不可挡，往往整排房屋被夷为平地，土坯被砸碎，然后撒到田里。坐落在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麻城，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拆毁用来积肥。1958年1月，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表扬了这一水稻产量达到每亩800斤的模范县，向麻城学习，《人民日报》狂喜地宣布。麻城的试验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立马成为圣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吸引了50万名干部，包括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以及财政部长李先念。到了8月，据说创造了每亩水稻产量36956斤的新纪录。创造奇迹的时代，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创造了亩产36956斤早稻的奇迹。宣传机器这样说。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压力无处不在，浮夸风失去了控制，人们用虚假的数字争夺冠军。麻城有个公社，妇女主任率先献出她的房子，让她变成肥料。在2天内，300户房子、50个牛栏、数以百计的鸡舍被拆掉。到年底，约50000座建筑被拆毁。全国各地的其他公社不甘落后，纷纷效仿。广东大石也是个名扬全国的公社，其标志是50000斤大学和1000斤田。当地干部砸碎了西二村的1半房屋。为了除旗帜上夺高产，江苏省部分地区土地居然被盖上了白糖。深耕是另一个革命性的配方， 可以使农民从莫名其妙的土壤中解放出来。有人说，耕得越深，根就有劲儿，茎就高大，至少这是这个实验背后的逻辑。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毛下令说。如果在水利工地上铲沙石是辛苦的，那么深耕可以使人完全精疲力竭。深挖的要求从1尺至3尺多，有时甚至达9尺。没有工具的地方，农民用手挖土，有时打着火把通宵达旦的劳动。在渴望成为梦寐以求的红旗的干部的驱使下，村民有时挖到基岩，把生土翻上来，破坏了热土层。到1958年9月，约1亿2000万亩耕地被深耕约1尺，但领导仍要求更多，要求达到至少2尺深。接着是密植，以达到更高的产量。起初，这些半生不熟的实验是在人工试验田里进行，但随后几年，在激进干部的监督下，密植被扩散到其他田地。在广东雕坊这个贫瘠的山区，在1960年饥荒期间，每亩地被撒播高达40斤种子。该省其他地区，农民被要求在每亩地上播下30至37斤的种子，结果收割时每亩的产量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70斤花生。密植是耕作制度的基石，种子似乎也有革命热情，既然它们隶属于同类，大概也应当平等地享受阳光和养分。毛泽东这样解释，有了朋友就比较容易，一起长大会更舒适。村民们往往被指使将秧苗从相邻的田地转移到试验田，将苗严密地挤在一起。村民们世世代代耕种土地，当然知道如何照顾他们赖以为生的宝贵资源。许多人表示怀疑，有些试图和干部讲理，秧插得太密，密得不通风，要分田又下200担水分，不闷死是个臼子。干部不理他，说这是新技术，你们不懂。大多数村民经历了1957年以来一系列的反右运动，变得精明了，不在公共场合表示反对。每一位因本书受到采访的幸存者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没有人敢说话。如果你说了，他们就会打你。我们有什么办法？另一种解释是，无论政府说什么，我们都必须照办。如果说我反对总路线，我就会被打成右派。没有人敢说话。在浙江衢县一个村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锅饭设在田里，没有人可以离开。不管你是需要喂孩子的妈妈，还是需要休息的老人，大家不得不通宵突击，因为干部把回村的路封锁了。反对密植的人被党员积极分子殴打，没有干劲儿的倔老头被拽住头发推入沟渠，村民们被勒令拔出秧苗重新栽插。参观访问都经过精心的舞台式的策划。在麻城，村民们被警告不能在参观者面前说大跃进的坏话。省领导王任仲视察田头时，他看到的成堆稻米是农民被迫精心为他的访问而安排的。在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转业军人张国忠无情地确保呈现给外部世界的 必须是一幅完美无瑕的画面，把落后分子关在劳动营里。这种劳动营从县到每一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有。为了刺激生产，落后分子在被关押前必须首先游街示众。1958年至1960年间，大约7000人被抓。在广东罗定，前来视察的领导们在1958年年底参观连滩公社时，受到年轻的女孩、昂贵的香水、雪白的毛巾和16盘菜肴的豪华宴会的欢迎。数十名农民工作了几天，把一个赞美人民公社的巨大口号刻在山头。陪同毛泽东访问的李志绥被告知，农民被迫将水稻移植到主席的访问路线，为了给人一个大丰收的印象。这位医生评论说，全中国是个大舞台，所有的人都在为毛进行大汇演。但在现实中，一个独裁政权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独裁者，因为许多人愿意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争宠。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地头蛇，每个人都在向上级欺骗，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成绩是真实的。毛泽东很高兴，全国各地送来关于棉花、水稻、小麦和花生的新纪录，他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多余的产品。1958年8月4日在徐水县，在张国忠的陪同和记者的包围下，穿戴着草帽和布鞋的毛缓缓走过地头，微笑道，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呢？粮食多了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张想了一下回答，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才不要你的粮食呢。
毛仁慈地微笑道，我们拿山药造酒精。另一个干部建议道，
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呢？
毛若有所思地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吗？
你们农业社员自己可以多吃粮吗？一天吃5顿也行吗？
终于，中国找到了一条走出赤贫的出路，解决了饥饿问题，生产了吃不完的粮食。随之而来的全国各地的报告声明，丰收是前一年的2倍，其他领导人也加入了大合唱。分管农业的谭震林视察各省，给地方领导鼓劲儿。他分享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先进的远见，农民在那里吃着燕窝之类的美味儿，穿着丝绸、缎子和狐皮大衣，住在有自来水和电视的摩天大楼里。每个县都有一个飞机场。谭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将苏联远远地甩在后面。
有些同志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快，苏联到现在还搞好社会主义而不搞共产主义？这里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断革命论，苏联没有这一条，或者抓得不紧，我们是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人民公社化就是共产主义革命。
陈毅则认为，由于在未来几年可以储存足够的粮食，农民应该休耕两季，把时间用来建设现代化别墅。地方领导人的响应也同样热烈。1959年1月，国务院不得不制止各公社纷纷向北京派送
证明农业新纪录的人员、信件和礼物。毛主席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